来到暖性的第二堂呢，我会很直接地就进入去有关于性这一方面的话题。不过呢，当你听的时候呢，我不排除你都会有觉得有些觉得这个题目对你有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呢？一是就是你觉得你根本上就很尴尬，你觉得不太舒服你来谈论下去。又或者你觉得你已经一把年纪都已经过了去讨论这个问题的阶段。不过弟兄姊妹，有一点我很想你很清楚地明白，就是不论今天究竟你什么年纪都好，又或者你人生已经到达一个什么的阶段，倘若那样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跟这个世界有关，并且圣经里面有明明的教导的话，我们都应该要听，我们都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因为即使那个问题不是你今天里面你最需要的东西，但是你既然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神又将你放在这个的基督徒放在这个年代当中，其实这个年代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肯定都关你和我事。因为其实不一定对我们重要的，但是神却可以通过你和我，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持守着真理的立场，我们扮演着作盐作光的角色，你都可以建立我们身边的世界，建立我们身边的人。老实说，今天当我们讲性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话题的而且确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当中是一个非常之埋身的挑战。好似咧，我一段嘅時間嘅裏面咧，其實我都遇過好多喺教會嘅裏面嘅父母啊，公公婆婆啊，爺爺嫲嫲啊，都逐一嘅嚟到係詢問我一個嘅問題，就係究竟佢哋可以點樣嚟到幫助佢哋屋企裏面嘅年輕人去面對呢個充滿住性觀念扭曲同埋混亂嘅時代咧？嗱，佢哋表示就係佢哋嘅挑戰。其实不单止是怎样跟他们屋企的少年人来到解读那些混乱和扭曲的性观点，更加就是这个世界仿佛至今天已经对于那些扭曲和这个混乱的观点已经接受了，成为了他们日常的里面一些很正常的一些观念。早一排有一对的家长就跟我分享他和他的小朋友在学校当中的挣扎。他说呢，话说有一天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就在自己的小学的里面上洗手间，但谁不知一出厕格呢，竟然在他面前就站了一个他隔离班的男同学。经过一轮的扰攘之下呢，这个男同学呢却声称，他说他一直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女仔来的，所以呢他坚持他是有权去使用学校里面的女厕。更大的问题就是，就连这个男同学的屋企，他们的父母都支持自己的仔这样的讲法。后来这件事搞大了，学校里面的家长都很关注。不过到最后，校方都没有办法来处理到这件事，而我这一对的父母就只能够就范。结果怎样？他们就只能够来到牧者的面前来诉苦。他们问了一条问题，他们说，牧师啊，你说究竟我以后应该怎样做呢？你说以后我和我的女儿应该讲些什么的说话呢？弟兄姊妹，比着是你呢，你又会和你的仔女讲些什么的说话？今天当你去扶立你的儿女去成长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遇上同样的挑战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教牧队工呢很想在这个时刻，特别就是刚刚开学的时候，来到跟弟兄姊妹呢来到思想一下这个有关于性的课题，这个这么敏感的课题。究竟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可以怎样来回应这些有关于性、有关于身体、有关于性的角色的一些问题呢？上一堂 Pastor Wilbur 就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有关于外表和身体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对于身体有一个很错误的论述，就是这个世界他会用一个人的身体来界定他的价值。不过他又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却给我们另外一个论述。圣经的论述就是肯定我们，原来上帝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就不是从一个外表来到去看，神是用人的内心来到界定一个人的价值。不过问题就是，今天的世界就将这种的价值观来到去扭曲，甚至乎将人来到去物化，以至于将身体单单来到去变成为一种只是用来泄欲又或者自愈的一种的工具。而这种泄欲和自愈的观点， 其實咪就係正正將我哋今日所講嘅性觀念嚟到一步一步咁樣扭曲咯，甚至乎去推到一種咧，差唔多係我稱之為叫做隨心所欲嘅一個嘅地步啊。其實只要你中意嘅話，有人附和你，你話你係邊個都得，你想點都得，彷彿似已經達到一種咧唔需要再有底線嘅地步。今日老實講啊，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呢一種嘅風氣嘅底下嚟到係被籠罩。譬如好似我哋今日我哋喺網上裏面，我哋見到啊嗰個網絡上面的而且確真係充斥咗好多喺色情嘅資訊上面嘅泛濫。嗱，網絡嘅科技其實令到色情資訊咧，今日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咧隨手可得嘅一個嘅地步。以前如果你要睇一啲嘅色情嘅資訊咧，其實你都需要面皮夠厚嘅喎。因為點解啊？因為你都要親身走到去報攤嘅上面攞起一本嘅色情嘅雜誌。如果倘若你對於咧嗰個嘅收銀員啊，對你嘅目光啊，又或者旁邊嘅人啊，對你嘅目光啊，你有禁忌嘅話，你都可能因為尷尬啊，而你會有掙扎啦，甚至乎會放棄。但係弟兄姊妹啊，時至今日，其實你仲使乜嘢尷尬啫？你仲使乜嘢會掙扎啊？因为其实只要你身上有一部上到网的手机，你已经可以随时随地这样 access 得到这些资讯。你去到哪里看什么看多久根本上就没人知道。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的而且确是一个很容易堕入的一个网络和陷阱。不过弟兄姊妹，就算你今天没有手机都好，其实也都并不代表你不会被这些资讯所影响的。因为点解啊？因为就算你敌得过网上面嘅色情啊，你都未必敌得过今日你喺朋辈之间嘅文化对你嘅影响啊。因为性文化嘅开放同埋扭曲，所影响嘅其实根本就唔只系一个半个嘅年轻人。今日佢所影响嘅已经系整代人啦，唔单止系下一代添，甚至乎我哋而家呢一代。你想想啊，在我们的朋友的当中，我们所讲的话题的里面，又或者平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关系，其实或许已经渗透了很多不同程度对性的关系的扭曲和混乱的观点。朋辈之间究竟我们是怎样看同居的关系呢？这个的现象。他们怎样来到看试婚这样东西呢？甚至乎对于婚前性行为又或者婚外性行为这些的关系究竟有什么的印象呢？其实比起我们早年呢，今日其实已经对于这些观念呢变成更加的普遍，甚至乎看为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加上呢，大众传媒其实不断都是鼓吹着这一种的风气。你今日你打开电视又好，电脑又好，我想请问有几多你睇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嘅里面，当佢描述到男女浪漫嘅关系嘅时候，佢系冇将性关系呢个元素同埋桥段加入去嘅呢？你千祈唔好以为呢个只不过系西方社会先会咁，其实今日啊，就连东方啊，你都发现佢哋嘅电影啊、电视啊嘅内容啊，亦都越嚟越迈向呢一种嘅趋势。不同的只不过仍然是大家在这个的画面的尺度上仍然有一段的距离。不过其实背后的意识其实已经是一模一样。你问为什么啊？其实没有他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今天对于身体的观念、性关系这样东西，其实已经视为一样东西，其实不需要在夫妇之间的关系当中都可以发生。只不过是两个人，甚至乎多过两个人，用来彼此取悦对方，一样很平常的一样的事情。所以就算是发生了，其实都不代表了是什么。而当我们看得多，我们听得多，我们在这些的资讯的底下来到生活得耐的时候，其实甚至乎连我们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的期间的当中来到受影响，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的对于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是应该不做，什么是叫做道德，什么叫做不道德的界线，我们都变得越来越的模糊。所以其实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的而且确是有很多的危险在里面。不单止是因为我们周围的里面有很多的诱惑，更加的就是这些的诱惑其实早已被大众的主流所合理化、平常化，甚至乎被视为是与时并进。所以回去到头先那个家长问我那条的问题，就是说牧师啊，究竟我可以怎么做啊？牧师啊，究竟我对于我的女儿，我对着她，我应该讲些什么啊？弟兄姊妹啊，比着是你，你又会是怎样来回应呢？ 如果倘若你心里面其实你都有这条的问题的话，那我就会这样的回应了。你听清楚了吧，要怎样回应呢？就是弟兄姊妹，其实你真的需要一早就要将一个基于基督信仰对性的论述解明给你的仔女去明白。你甚至乎要将上帝从圣经的当中告诉我们他对性的设立的本意和设计的观点要奠定在他们的心的里面。我所讲的这个观点其实当中包括了有三方面很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今天是需要向着我们的下一代来到去传递的。这个信息就包括了第一，你需要告诉你的仔女听，就是性本身原来是美善的，性其实是好东西的，性本身其实是出自上帝赐给人的设计里面的。我之所以要他们明白这一点，是因为其实我都不排除一样东西，就是连我们自己可能在潜意识的里面，我们都会认为性其实是一样很污糟邋遢的一样东西。所以为什么过去的里面我们很少跟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年轻人来到谈论，是因为最好就不要讲了。不过问题就是你不讲其实不代表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不会代替你跟他讲，不过到那时候他们所讲的就再不是来自圣经。更何况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当上帝去创造性来赐给人的时候，其实背后真的有一个很美善的设计，就好像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当上帝创造人之后，你记不记得他是怎样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事就这样成了，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好。当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后，神给的结论是什么呢？其实每一次他给的结论都是说神看着自己所做的都好。但是当上帝创造完女人，让女人成为了男人的伴侣之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并且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于是在那一刻里面，神甚至他就说他所做的看为很好。所以呢，你从这里面你就会见到，当上帝将性这个关系你要设计给人的时候，其实个原意是什么？其中包括了就是人通过性关系他能够可以生育，并且神就要这样一代一代的来赐福给人。所以性的原意其实是好的，背后是一个美善的设计来的。而当我们要帮我们的仔女去处理一个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跟他去建立清楚，搞清楚性不是一样我们觉得是一样会令人羞耻的一个问题，相反性是一样美善的东西，性是一样神原初是要祝福人的一样东西。不过祝福还祝福，好还好，其实是有一个原则的，有一个 condition 的。这个 condition 就是我们第二件事我们需要给我们下一代的信息，就是原来神将性是设计在婚姻的盟约当中。这个其实也是上帝对于设计性的时候他的原意和设计。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圣经是怎样描述他们两个人的交往吗？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圣经就这样讲，他说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人。弟兄姊妹你留意在这里的同房这个词语，圣经里面它的原文希伯来文是用亚达这只字，亚达这只字其实是一只很特别的字，因为他所讲的其实不是只单单只讲男女同房，他不是只讲一男一女在肉体上面联合的性关系，其实日达所指的还有是一种象征着一份相知相交，充分的认识对方，共同的经历，甚至乎是两个人互相委身 commit 给大家的一种结盟的关系作为基础。以至于当两个人当他们在肉体上面联合的时候，其实 他们是表达一份两个人之间更深更体贴，甚至乎是灵魂与生命与肉体融为一体，互相去归属对方的关系。所以不同于世界的论述，在圣经的论述里面，圣并不是说就是、哦、你情感地、啊、你喜欢对方，于是呢就在一种你情我愿的底下，我们就可以发生这种关系了。 No， 而是需要基于一份有盟约基础的爱底下才能够发生。所以准确地来说，圣不是单纯用来彼此取悦对方的一种行为，而是一份对于这种结盟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述，是一种互相的付出，无论顺境与逆境，健康与疾病，贫穷或富裕，美貌与失色，双方都愿意爱护对方，尊重对方，信服对方，对向对方忠诚，是在这种结盟的关系的底下作为基础来到进行。所以呢，你怪不知得的，当你打开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日当他要回应、啊、希腊的文化、啊、希腊的风气是怎样去影响当时的社会，以至于去带动那种性放纵的风气的时候、啊、这种风气当时都影响教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样教呢？他就这样说，他说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在圣经的论述当中，其实性和婚姻从来都是放在一起说，婚姻甚至乎 在性之前，因为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其实这种才是一种尊重。相反地，在婚姻以外的性，神说那件事叫做污秽，而神对于这种污秽的性关系，甚至乎将它讲成为是淫乱、是奸淫，甚至乎神说一定会有审判。所以你见到在婚姻里面的性生活，其实才是上帝的原意和他的设计，而唯有在婚姻基础底下的性关系，其实神才会来到祝福人，才能够在期间当中能够享受到神为人所带来的合一和满足。所以对于这种性的规范，其实我们一样都要跟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年轻人来到去搞清楚。不过这种的规范其实不是一种无理的限制，而是我们要确保他们能够在上帝的祝福的底下来到去生活。好了，那为什么既然即如果性是这么好的话，何解 end up 会成为一个人的问题呢？所以第三个讯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子女听，让他们明白，就是性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根源就是在于人的心的败坏，人的心出现了问题。当人的心因为罪的缘故而败坏了，你知道吗？人的生命就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其实性只不过是其中一种的扭曲。人的自我不断的膨胀，以至内心不断的去受到自己的欲望所钳制和控制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人对性的渴求就脱离了神的本意和设计，将性变成了一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工具。保罗呢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样东西。他这样说，他说世人是怎样？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了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原来当人背弃上帝，不再尊重他为自己的神的时候，人的心，你知不知道人的心会变成怎样？人的心就会陷入一种愚顽和迷糊的状态里面，就是这种的愚顽将人陷在污秽的当中。所以其实归根究底，性的问题在哪里？性的问题原来不是由性来开始，而是由人的心来开始。所以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之后，你就会发现保罗再三地去提到，他说因为人的败坏，因为人的黑暗的缘故，所以怎样？第24节，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去到二十六节，神亦都任凭他们来放纵可耻的情欲。去到二十八节，甚至乎神亦都任凭他们来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在这里三次圣经里面讲到神任凭他们，代表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代表了人最终是要因为自己那些脱离了上帝本意的行为，要会承受回被自己的欲望钳制的后果咯。什么后果啊？圣经不就是讲下去不就是这样咯，好像26、27节讲咯，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就是这样啊，人对身体和性的扭曲和混乱，为到自己带来了生命上面的陷堕，关系上面的破坏，自己内心那个的扭曲，离开上帝，甚至乎为自己的身体带来各种的疾病。弟兄姊妹，其实性本身是充满着上帝的美善，因为上帝是要让人通过这样来表达一份在婚姻民世当中的爱和合一，并且通过这种关系人可以生儿养女，以致神要一代一代这样来祝福人。不过问题就是当人的心他一旦离开了上帝，陷入在愚幻和这个黑暗当中的时候，将身体当作成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情欲的工具，将性变成了滥用、错用，甚至乎脱离了神原本的原意和设计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所以性的问题从来不是来自性不好这件事身上，而是人的心已经败坏这个问题上面。就好像一把利刀的一样，其实一把利刀你放在一个医生的手上，其实它就是一个救人的工具，但是如果同一把刀落在一个杀人凶手的手里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杀人的武器。刀本身没问题，它的本质是没问题，问题是人咯。性的本质都没问题，问题是人的心败坏。而今日这个世界就是充斥着各种性观念的混乱，其实都只不过是表面的象征，背后的根源是因为人背弃了上帝咯。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子女听呢？原因就是到有一天即使他们犯错，他们跌倒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一样东西，原来就算去到一个位置，好像看下去好像翻不到转头那样，原来神依然是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头路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至十一节，他给了我们一个的盼望。保罗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其实还有很多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但现在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的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洁净了、清义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的盼望。保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字，他说但现在。但现在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代表了什么？但现在它代表了就是不论我们以前究竟我们曾经做过什么都好，我们是怎样都好，其实倘若现在我们就愿意回转，我们现在就要悔改，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一样可以不再被罪去定义，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洁净被他分别为圣的人。老实说，其实我们有哪一个人在性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没有挣扎过，甚至乎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人都犯过错，但是倘若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决心的回转的话，我们愿意被神去改变的话，你知道吗？神依然有他丰厚的恩典够我们用。我认识了一位的华人的神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袁佑轩博士。 我認識他的原因是因為我聽過他的見證。話說袁博士他在年輕的時候，他是一位同性戀者，亦都是一名的毒販嚟嘅噃，曾經過著一些極度黑暗、極度混亂、極度扭曲的生活。不過後來他因為販毒的緣故被逮捕，嚟到入獄。在獄中，他竟然信了耶穌。於是神就在那裡嚟到徹徹底底咁樣翻轉改變他的生命。到了他出獄之後，他不單止沒有回到以前黑暗的生活，他反而更加認真地來到跟從耶穌，到最後他甚至乎成為了一位的神學教授。我記得他在他的見證的當中，他曾經這樣來說過，他說我真正的身份，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亦都不是一個前同性戀者，甚至乎不是一個異性戀者。他说我唯一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儿女。弟兄姊妹，就算我们在性的问题上面曾经伤害过，曾经迷失过，曾经错过，原来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回转的话，神的恩典仍然是足够我们去使用。通过他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一样有选择的能力去被上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样有选择的机会去被上帝重新的来到接纳，并且再次被他去带进去一份圣洁的生命的里面。而弟兄姊妹，这个是好消息，其实我们又怎么可能不带给我们家里面的少年人呢？不过确实我们可以怎样将这些信息来到带给他们啊？如果要回答这条问题的时候，不如我们首先肯定一样东西，就是究竟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完这个信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一班的即是成人，其实我们过去的里面，我们的性观点，我们的性观念是不是都已经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之上先？我们是不是已经扎根在圣经给性的这一番的论述里面先？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唯有我们的生命，我们先在真理上面来站稳，其实我们先有东西去讲的，我们先有东西来到去建立并且成全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是不是？而当我们真的明白并且我们持守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论述并且性观点在真理上面那种根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回家做以下的三样东西。我建议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如你回到家積極地，你要將它建立成為一個你的仔女可以問問題的安全空間。家長其實不一定什麼都知道，甚至乎也不一定是什麼都懂，但起碼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可以在家裡面去創造一個就是令仔女覺得安全，他们愿意主动的去跟你去分享他们在性方面的疑惑的一个安全地方。当他们问你一条问题的时候，甚至乎连他们都觉得哎呀好尴尬的问题的时候，家长啊，我请你的反应不要是惊慌，甚至乎不要拒绝，于是就跟他说，哎，这些问题我不答的，这些问题我不懂的，你大个就会懂的啦，这样。No!弟兄姊妹，你反而要把握的，你就是把握一些这样的机会来成为了你和你仔女之间对话的一个 teaching moment。 你的回答应该是怎样？你可以跟他说，你说仔啊女啊，是啊，爸爸觉得你问得真是好啊，因为你今天所问这条问题其实真是一条很重要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若然你可以这样回答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单止告诉你听一些知识啊，而是你和他一起建立一份我们可以互相信任的关系，然后你就可以将你识的有关于圣经的原则，你尽力有多少识多少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答案，再配合一种被接纳愿意聆听的气氛，于是你就会将你的家变成一种一个谈论性其实很安全，不再是一种禁忌，却是两代之间可以很自然分享话题这种话题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 因为日后若然佢再有问题嘅话，佢唔会只係单单出去出面揾答案，佢唔会上网去揾答案，又或者喺佢贫辈当中嚟到揾答案，而佢会喺你嘅面前，到你嘅里面，你要揾嗰啲基础喺圣经真理当中嘅答案。嗱，呢个系第一样嘢你可以做。好啦，第二样嘢你可以做咩呢？记住一句说话，就係预防胜于补救。老实讲，今日呢个世界，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活在一种混乱的气氛的里面。我哋真的冇可能将我哋嘅仔女从呢个世界当中嚟到隔绝出嚟。所以正如我刚才里面所讲嘅，就系若然你今日你唔教嘅话，其实呢个世界还有好多人会通过唔同嘅方法去代替你去教佢咯。正因为系咁嘅缘故，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嘅，其实我哋更加唔应该被动。而要等到我哋嘅仔女出咗事，又或者佢哋嘅里面嘅嗰个观念已经被世界影响晒，于是我哋先至去揾方法嚟到去补救。相反，我哋要主动，就系喺佢哋年幼嘅时候，就系仲未被世界嘅风气影响得太深嘅时候，我哋已经开始要喺佢哋嘅里面去建立一份神所喜悦对身体、对性、对性别嘅价值观，建立喺佢哋嘅心里面，让佢哋一早就已经知道，就系性原来系神美善嘅设计，性系好宝贵，性系要喺婚姻嘅盟约底下先至发生。因为这个是上帝的祝福，是上帝的设计，以及今日眼下里面我们见到种种同性扭曲有关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心败坏而来。所以我们不要离开上帝，就算我们错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转，因为神对我们有莫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你要将这些的真理好似种子嘅一样，逐粒逐粒咁样埋藏喺佢哋嘅心嘅入面，以至于当佢哋长大嘅时候，就算面对眼前喺呢个世界嘅当中嗰啲五花八门嗰啲错误嘅观念啊，其实到嗰阵时佢哋都有嘢可以揸住嚟到去面对，不轻易被摇动。去到第三，其实话你还需要做嘅，就系你唔好斋讲咯，唔系净系讲。而是你要用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支持你所讲的东西。我所讲的意思就是你要用你自己的婚姻来见证你所持守的信仰。各位家长，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今天你在家里面你的婚姻关系，其实正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老实说，其实讲几多少不如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亲眼见过。而我们所能够给到我们仔女最深刻最真实的性教育，其实反而是我们在家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真实地活出了一份在婚姻底下圣洁的生活见证。你日常两夫妻的对话，你们谈论关注的话题，你们彼此之间怎样相处，两个人怎样用爱来互相尊重，你们的忠诚去维系你们的关系，其实当你的仔女能够见到的时候，你就在他们的面前见证到，原来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样这么美好，这么被神祝福的一个场景来的。你们的婚姻成为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性教育教材。你们夫妇彼此之间的关系，你们相爱的关系，是无声地在他们的面前见证婚姻原来是一样很可贵的关系，而性是值得等候去到婚姻里面才发生，圣洁是值得我们来到去守护。而之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是因为你要帮助他们去面对性的问题的时候，让他们明白这个确实不是由性来的开始，而是由我们的内心来的开始。当人的心能够贴近上帝的时候，就在婚姻的盟约的底下，人是可以在性的当中来到体会到其中最真实最完全的祝福和享受。其实呢，我们真的不期望每一位的家长到最后成为了一个性教育的专家。其实我们只是期望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勇敢地面对，主动地来到引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去守护他们的生命。这个是神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的基督徒，甚至乎每一个的信徒家长，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扭曲的年代里面，神对我们的拣选和呼召。所以我鼓励大家要警醒努力，用爱和真理去建立我们的家，并且将我们的婚姻作为最活生生的教材，让我们的下一代见证到神对关系、对婚姻、对性原初最美好和宝贵的设计。到最后，我愿上帝祝福大家，愿意我们就将我们的家转化成为一个充满真理、爱和平安的地方，用生命去见证神对性何等美好的设计。弟兄姊妹，我邀请你，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可以听到主啊你对我们的教导。神啊，面对着今日一个充满着扭曲和混乱的年代，我求愿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忠于主你的人，我们有一份从属天而来的智慧，我们带着勇气，因为神啊，你将我们摆在这里，为要我们的来到守护这个世界，就与好像盐和光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的缘故作见证，与此同时将你的本意你要在人的面前去展现，展现那一份的美好，展现那一份的信实。神啊，帮助我们特别去赐给我们力量，学会怎样去守护我们下一代，愿意我们就是这样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被你坚固，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年代当中成为盐、成为光，为你的缘故守护这个年代。神啊，我们就是这样将自己交上，求你亲自的使用我们，这样同心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